他先行了洁净礼，洁了头发，结束他之前在神面前的许愿。那么这里选的这个愿，最大的可能的就是拿西尔人的愿。在下面我们还会提到什么是拿西尔人的愿啊，一个人如何来结束他的许愿。那使徒行传前面的经文告诉我们呢，在三次宣教的旅程当中，保罗都会先到犹太人的会堂里面啊，向他自己的同胞来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那在向他们传讲的时候，保罗从来就没有告诉他们弃绝摩西律法。那么这一点呢，耶路撒冷教会的长老们他们是很清楚，因为他们很了解保罗传递的信息到底是什么。那么教会长老们也知道，那些弟兄姊妹呢对保罗的这个看法是完全是误解，是什么偏见。说针对当时的情况，为了教会的合一长老们呢要想尽快来妥善处理这件事情。假如置之不理，不及时处理，那可能会造成更大的困惑，弟兄姊妹会对保罗有更多的偏见，那也可能会让教会产生冲突分裂。那么教会长老们他们会怎么做？这里告诉我们21章22节呢，他们问了保罗一个问题，现在众人都知道你来了，这可怎么办呢？显然长老们想当面解决这个问题，趁保罗还在耶路撒冷的时候能把这个问题把这个误解给消除。那么接着呢，他们给保罗提了一个建议，21章23和24节，你就照我们的话行吧，我们这里有四个人都有愿在身，你带他们去，与他们一同行洁净的礼，替他们拿出规费，叫他们得以剃头，这样众人就可知道先生所听见你的事都是虚的，并可知道你自己为人循规蹈矩，遵行律法。所以长老们告诉保罗呢，他们这儿有四个人，四个犹太人，犹太信徒都有愿在身，也就是都许过愿。那他们许过什么愿？从这儿的描述看呢，他们许的愿呢就是拿西尔人的愿。那么到底什么是拿西尔人的愿在民书记民书记第六章呢有非常详细的描述。民书记的六章呢1到3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小谕以色列人说，无论男女许了特别的愿，就是拿西尔人的愿，要离俗归耶和华，他就要远离清酒浓酒，也不可喝什么清酒浓酒做的醋，也不可喝什么葡萄汁，也不可吃鲜葡萄和干葡萄。那这里经文告诉我们呢，拿西尔就是归主的意思许这个愿的人呢，表明自己在神面前在一段时间之内要与世界分别为圣离开世俗生活，全人委身服侍神。那当那个许愿结束的时候，许愿的人呢需要行洁净的仪式并且请祭司要为他们献祭的，之后才能回到正常的生活。民数记的6章13到15节，拿西尔人买了离俗的日子仍有这条例，人要领他到会幕门口，他要将供物奉给耶和华，就是一只没有残疾一岁的公羊羔做燔祭，一只没有残疾一岁的母羊羔做赎罪祭，和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绵羊做平安祭，并一筐子无酵调油的细面饼与抹油的无酵薄饼，并铜线的素祭和奠祭。这里讲得非常清楚那些人许愿结束的时候，他们要请祭司为他们献四种祭，燔祭、赎罪祭、平安祭跟素祭。我们知道犹太人一共只有五种祭，那燔祭呢是将整个的祭牲呢除了皮以外全然焚烧表明了献祭的人在神面前要全然委身全然摆上。那赎罪祭呢是借着这个祭牲呢为自己赎罪，借着这个祭牲呢让自己的罪得到赦免。现在平安祭呢是将什么将主要是将这个祭牲的脂油烧掉，那而大部分这个祭肉呢是要留给祭司和献祭的人来享用。那借着平安祭呢，献祭的人是表示对神的感恩并且在神面前享受来自神的中喜乐平安。还有献素祭呢是表明这个人这一个人呢在平时在神的面前愿意过一个敬虔的生活过一个远离罪的生活。 那凡祭、偏祭跟素祭都是自愿献的，啊，都是发自内心自愿献的。那赎罪祭呢，是因为有罪的原因，需要在神面前献祭，是一个必须要献的啊。那这里讲，我们前面讲，一共有五种祭，而平时呢，一般人是不会同时献这四种祭的，只有哪些人许愿结束的时候才做这样的事情，说明什么？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啊，也表明这个哪些人呢？他们在神面前一个莫大的委身。那回到《使徒行传》21章24节这里呢，这里提到这四个人，他们的许愿结束了，也按照摩西律法，他们需要什么？他们除了要行一般的洁净礼仪之外呢，还必须要请祭司为他们献祭。那到那个时候，我们不知道啊，到了那个新约时代，我们不知道哪些人献祭的时候是不是需要献这四种祭。那即便不是四种，那为五个人献祭所需要的费用啊，是一笔很大的钱。所以长老们呢，在这儿建议保罗要为那四个人要出所有的费用。不仅如此呢，他们还要建议保罗与那四个人一样，要一起来行洁净礼啊。那么下面经文会告诉我们的，那是一个为期7天的一个仪式。那么在长老们看来呢，假如保罗这样去做的时候，那些对啊他有偏见、有误会的这些犹太信徒呢，就变得无话可说了啊，这样他们的误解呢就被消除了。但是呢，保罗会同意长老们的建议吗？在21章25节这里呢，针对啊外邦人的信徒的情况呢，长老们呢提醒保罗啊。之前呢，教会已经对他们的事情已经说明了，啊，那他们不需要遵守犹太人的这些条规，这就是说他们只需要什么，谨记几件事情，要远离偶像啊，禁止吃血和勒死的动物，远离奸淫、淫乱的事情。那个长老们对保罗讲，这些犹太人信徒呢，对这个事情呢都很清楚了，他不需要担心这个啊外邦人信徒的情况，他只需要来体贴这个犹太信徒的情况就可以了。所以保罗对长老们的建议是怎么回应的？21章26节，于是保罗带着那四个人，第二天与他们一同行了洁净的礼，进了殿，报名洁净的日期满足，只等祭司为他们个人献祭。对长老们的建议呢，保罗没有任何疑问。他为了教会弟兄姊妹的啊，为了打消他们的疑虑，解除他们的误会，他欣然同意，他甘愿为那四个弟兄呢出所有的费用，并且愿意跟他们一起行洁净的礼，并请祭司为他们献祭啊。所以保罗呢一点都没有耽搁，第二天开始呢就与那四个弟兄一同开始行那个洁净礼。那之后呢，保罗和那四个弟兄呢到了圣殿里面，告诉祭司啊，等到日期满足的时候，请祭司们为他们献祭。那下面的经文告诉我们呢，保罗他们需要啊7天的时间才能让祭司做这样的事情，结束整个的洁净这个过程。那从这里经文我们可以看出来，当时这个犹太的信徒对这样的仪式、对这样的传统的仪式是非常非常看重的。我们会有疑问，那保罗这样行是不是违背了他自己的教导？那会有人会认为这个保罗是妥协了，因为啊，在几十年的这个啊宣教途中呢，保罗一直在讲什么得救不靠守律法啊，只有靠耶稣基督，靠啊除了他以外呢没有什么别的办法。保罗有没有妥协？没有啊，保罗所做的跟他所教导的没有任何的冲突，他没有告诉人要靠持守律法得到神的恩典，而是让人什么知道呢？犹太人信主以后，吃出一些传统的仪式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在保罗看来呢，犹太人信主悔改信主以后呢，完全可以不吃出那样的原则。但是呢，假如有人愿意吃出，他会愿意支持啊，他也会体谅他们的软弱跟需要。我们看几节哥林多前书的经文，哥林多前书9章21到23节，像没有律法的人，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我要得没有律法的人。其实我在神面前不是没有律法，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 我要得软弱的人，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啊。在这里保罗告诉我们，他在向不同人传福音的时候用的策略，也是与信主人相处的时候的原则。他所行的一切呢，目的都是要救一些人，跟人同得福音的好处啊。所以为了教会的合一，为了教会的弟兄姊妹呢，他愿意放下自己啊，愿意帮助来体贴那些有需要的肢体。这对我们今天人是非常好的提醒啊。我们每个信主人呢，我们都会有一些旧的习惯，一些或者传统，有一些旧的一些观念或者想法，很多时候我们很难一下子去掉。那么这些旧的习惯传统跟我们救恩没有任何关系啊，不会影响我们的得救。那假如我们身边有这样的弟兄姊妹，那我们会用什么心态去面对啊，去对待？有很多这种例子哈，比如前几年我们在疫情期间，教会开始实体聚会以后，那有些弟兄姊妹就来到教会里面，在现场实体教会。那有另外一些弟兄姊妹呢，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很长一段时间呢一直在线上，一直在网上聚会。那来到线上聚会的弟兄姊妹，那如何看待那些在网上在家里聚会的弟兄姊妹？或者疫情以后，我们有些人呢养成了一些戴口罩的习惯，那我们不戴口罩的人如何看待戴口罩的人？我们应当理解他们，体贴他们的需要，体贴他们的难处啊。当我们那样做的时候，会让那些弟兄姊妹得到鼓励，得到安慰。同时呢，我们就在神面前已经做见证了啊。那保罗在这儿按照教会的长老的建议，与另外四位弟兄呢一起行了洁净的礼，是不是就没事了？是不是万事大吉了？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这些人对保罗的回应是什么，但是我相信呢，他们听了保罗，看到保罗这样行了以后，他们的误会一定会被解除。但是那些没有信主的犹太人对保罗会怎么看？他们对保罗有什么反应？我们看看下面发生的事情，21章27-28节。那七日将完，从亚细亚来的犹太人看见保罗在殿里，就松动了众人，下手拿他，喊叫说：“以色列人来帮助！”这就是在各处教训众人，践踏我们的百姓和律法，并这地方的。他又带着希利尼人进殿，污秽了这圣地。保罗在快结束他的洁净礼的时候呢，有一些从亚细亚来的犹太人来啊，他们看到保罗在圣殿里面，就鼓动呢其他的犹太人一起把他给抓起来。很显然，这些犹太人呢是一些还没有认罪悔改、没有信主的人，他们在那里大声喊叫呢，让更多的人一起来控告保罗。他们从几方面，从三方面来控告。第一呢，他们说保罗呢践踏他们的百姓。什么叫践踏百姓？这个践踏犹太人，这意思是什么？对他是反对他们、敌对他们，对他们不认同他们的言行。那第二呢，他们说是保罗呢践踏律法，就是说反对废除律法不遵守律法。那么那些人控告的第三件事是什么？他带外邦人进殿。这第三个控告呢是最严厉的一个。对犹太人来说呢，外邦人是不可以进到圣殿里面，否则他们就污秽了神的殿。所以按照他们的传统呢，外邦人只能在殿的外面外院，他们绝对不可以进到里面去。所以内院的那个割开的地方呢，有会一个告示，说外邦人是不可入内的，假如擅自入内是要被处死的。假如是犹太人带外邦人进了内院，那么两个人呢一同会被处死。那这样的规定呢，比当时罗马政府也接纳可见这擅闯圣殿的话是一件非常严厉的事情。所以那些让我们知道，那些人控告保罗是没有根据的。前面提到过，保罗呢在各地包括在亚细亚地区呢，每到一个地方呢都非常惦念自己的同胞，会向他们分享救恩的道。但他分享的时候都什么？从来没有藐视神的律法，从来没说要弃绝律法，只是告诉他们呢，靠持守律法是没办法得救的，达不到神的标准。那这些那些犹太人控告保罗带到 把外邦人带到圣殿里面，更纯粹是诬告。那下面一节39节，这话是因为他们曾看见以弗所人特罗菲摩同保罗在城里，以为保罗带他进了殿。那以弗所人特罗菲摩呢，是保罗的宣教的同工，在马其顿那个地方，他开始一路陪同保罗到了耶路撒冷。那这里讲到那些犹太人是看见特罗菲摩呢和保罗在耶路撒冷城里面，他们就以为保罗带他进了圣殿。那些人是什么？是以为，是什么叫以为？没有真凭实据就下结论。那些人是自以为是啊！想看我们会不会常常以为？我想有时候我们并不了解情况，我们不了解对方是怎么想的，而是凭我们自己的感觉，凭我们自己的外面的现象，很快的去做判断，以为对方是那样想的。我们自己有没有这样的经历？你没有啊？我有过哈。我们跟人相处的时候，这是非常危险的一种情况啊，非常非常危险的，是非常常见的，会把人的关系搞僵搞坏啊。求神帮助我们不要常常以为。我们回到使徒行传的21章，这里那耶路撒冷城的人呢，受到来自亚细亚那些犹太人的影响。那么30节这里，合成都震动，百姓一起跑来拿住保罗，拉他出殿，殿门立刻都关了。说耶路撒冷城那儿被整个城被审问起来，他们以为那些犹太人说的是真的，就一同来到圣殿，把保罗给抓了起来。这里讲是把他给拖出去，那些人呢非常疯狂，他没有把保罗赶出去，他们是拽着他把他给拖了出去。之后呢，这个圣殿的门被马上关掉了。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这个圣殿是最圣洁的地方。为了保护圣殿的圣洁，守殿官呢把所有的殿门都关上了，以免圣殿呢被继续污秽。那么接下来呢，21章的31到36节这段经文呢，就告诉我们呢，那些犹太人正要杀那个保罗的时候呢，有人就去报告罗马的千夫长，告诉说全城啊，耶路撒冷全城都乱了，出了暴乱。那千夫长呢得到消息以后，就带着百夫长和一些兵丁前来平息。那么一个百夫长我们知道是带100个兵，千夫长带了几个百夫长过来，说明什么？说明有来的人可能有好几百人，好几百兵丁来平息叛乱。假如耶路撒冷真的出了叛乱，这个千夫长的这个命就保不住了他会受到罗马政府的不是谴责了，是要被处死的所以这个千夫长呢不敢马马虎虎不敢有半点马虎。那么犹太人看到这个千夫长跟兵丁来了以后呢，他们马上停止来殴打保罗。那么按照当时罗马的法律，犹太人是没有权利真正的处死一个人的，所以他们看到千夫长和兵丁来了以后，他们就赶快停止他们的行为。所以这儿千夫长什么吩咐兵丁将保罗抓起来，用铁链把他给锁住，问他是什么人，做了什么事儿所以庞大的人群在那里大声喊叫呢，他们控告保罗控告的事情都不一样。然后千夫长呢搞不清楚到底怎么一回事就吩咐兵丁呢把保罗给要抓起来带到营楼里去。但是众人呢往前拥挤情况变得非常混乱，所以兵丁呢不得不把罗给抬起来抬起来以后呢举过众人，但是众人并不罢休，跟着后面拥挤呐喊要除掉他要除掉保罗。所以可以看出这一群人的话变得非常疯狂。那么看到目前的这种情况，保罗有什么反应？21章的37和38节，将要带他进营楼，保罗对千夫长说，我对你说句话可以不可以？他说，你懂得希利尼话吗？你莫非是从前作乱带领4000凶徒往旷野去的那埃及人吗？所以被带进军营之前呢，保罗趁机呢跟这个千夫长讲话，问他可不可以讲一句话。那么千夫长呢很惊讶， 保罗因为讲的是什么？是希腊话。那这个让那个铁夫长想起一个人，以前有一个埃及人带4000人闹暴乱。铁夫长问他是不是那个人？那保罗怎么说的？他说我本是犹太人，生在基利家的大树，并不是无名小城的人，求你准我对百姓说话。保罗告诉铁夫长，他是一个犹太人，出生在基利家的大树城啊。那么基利家呢是啊，当时罗马帝国的一个统治一个省，在今天的土耳其境内。大树呢，在当时也是一个非常啊非常有名的城啊，是军事、文化、艺术中心。那保罗在告诉铁夫长，他出生的那个地方大树呢，不是一个无名小城。所以保罗这样说的时候，那个铁夫长应该非常清楚。所以保罗在这儿求铁夫长允许他能够对百姓讲话。21章的第40节，铁夫长准了，保罗就站在台阶上，向百姓摆手，他们都静默无声。保罗便用希伯来话对他们说。所以得到许可以后，保罗就在那个台阶上，向百姓摆手示意。嘈杂人群呢，突然一下子变得鸦雀无声了。保罗呢，开始用希伯来语呢对众人讲话。他向他们说什么？22章的第1节、第2节，诸位父兄，请听，我现在对你们分诉。众人听他说的是希伯来话，就更加安静了。保罗呢，对众人非常尊重，还称他们有什么为父兄，就是父老乡亲们啊。他这样的话，显然是要拉近跟他们的关系。那对保罗来讲呢，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因为之前呢，他从来没有机会同时向那么多的同胞来宣讲耶稣基督的名，从来没有同时呢向那么多同胞呢来分享他生命的改变，所以他要抓住那个机会。众人听保罗用希伯来语讲话，就变得更加安静，是不是？当时希伯来语呢是只有有文化、受过教育的人才会讲这种语言。那么当时呢，有好多犹太人呢都是啊住在世界各地，他们当中很多人呢都已经只会讲他本地的语言，已经不会讲他们自己的母语希伯来语。所以保罗一下子抓住了众人的心，把他们的胃口给吊下来了。所以从这里就我们知道，在患难面前，保罗显得非常的冷静。那之前呢，他已经是很清楚在耶路撒冷会遇到患难，遇到逼迫，因为圣灵已经多次向他启示，既然圣灵是圣灵的带领，那神一定会与他同在。所以保罗在这个时候，他的心是冷静的，他不需要担心。所以在逼迫患难面前呢，保罗不但没有惊慌失措，而且什么？他要把这个遇到的处境当成一个契机，当成一个传福音的一个好机会。那么说接下来呢，保罗也告诉那些犹太人，他的生命是如何被神改变的。所以下一次我们会接着讲。我们先想想看，今天的经文对我们有什么帮助？对我们信主人呢，作为信主人，我们平时如何为神做见证？所以今天的经文提醒我们，在为主做见证的时候，我们可以从三方面思考。第一是什么？做见证的时候要及时去做。假如不及时，很可能就会失去那个宝贵的机会。保罗刚刚回到耶路撒冷，不顾自己的劳累，马上去见教会的弟兄姊妹，与他们分享神这个福音的大能在外邦人当中的彰显。假如保罗没有及时的去分享，他就失去了机会。因为从下面经文我们知道，他被就抓起来，对不对？所以这对我们今天人是很好的提醒，提醒我们能够分享的时候能够及时啊。第二呢，体贴软弱的肢体呢，就是为主做见证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状况啊。为了教会的合一呢，保罗愿意放弃自己，放下自己，愿意什么？去体贴那些持守传统的那些犹太的信徒啊，体贴他们的软弱，体贴他们的需要。这也提醒我们今天的信徒，我们也当体贴我们软弱肢体。那样不仅是在弟兄姊妹当中做了美好的见证，也会让基督这个生命的光照在世人面前，让他们看到我们的好行为，将荣耀啊归给在天上的父。那么第三呢，在逆境面前呢，我们能够保持冷静，保持冷静就是在为主做见证。 那信主以后呢，我们常常会遇到各种各样我们意想不到的事情。在那个时候，我们当用什么心态去面对？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个例子哈，一个经历。有人可能已经听过哈，假如你听过的话，你再忍耐一下。那有一次我在上海坐飞机，当时飞机已经晚点很多了，最后我们好不容易上了飞机，上去以后呢，飞机一直不能离开登机口。很快，因为你是夏天嘛，那个机舱里面就变得非常炎热，很多人都开始坐不住了，就开始什么跟那个空姐争吵，甚至有些人开始破口大骂。那机舱里面变得非常的混乱。跟我坐在同一排的那两个，有两个年轻人，那他们开始也坐不住了，也在那里开始跟着起哄，跟着吵闹。那当时飞机里的人呢，大部分都是国内人，他们是不需要转飞机的，就他们早一点晚一点的话问题不是很大。但是当时我是需要转飞机的，我需要飞到北京，我要从北京回美国的。假如飞机误的太多了会怎么样啊？我就回不来了。以前发生过的事情哈。那当时呢，我有两个选择。第一个是什么？是跟着别人抱怨，跟着别人起哄。第二个呢，是安安静静的在那儿等候。说看到眼前的情况呢，我就决定安静的在那儿等候，并且默默的为那个事情，为那个情况祷告。那又跟我坐在同一排的两个年轻人，他们注意到我在那儿坐的一声不吭，他们觉得很纳闷。他说你很奇怪，别人你怎么能沉得住气？别人都在吵闹，你怎么能安安静的坐在这里，好像什么事儿没有？我当时非常安静的告诉他，我说我是基督徒，我是信耶稣的。所以他们听了以后就更好奇。我一看机会来了，我就开始跟他们分享我的信仰。假如当时我没有选择冷静的面对当时的情况，当时的处境，而是跟别人一样的起哄，我就会失去为主做见证的机会，我就会失去像那两个年轻人呢分享福音的机会，因为我以后不可能见到他们，那是我唯一的一次机会。所以在每天生活里面，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意想不到的情况，我们也会处在各种各样的说想不到的处境里面。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们用什么心态，我们当用什么心态去面对？假如我们愿意选择一个冷静去面对，那样我们就不知不觉的在为神做见证。求神帮助我们能够在不管在什么时候都愿意为他做见证，都愿意及时为他做见证。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借你的借着你的话语来提醒我们。天父，我们真是感谢你的话语就是对每个人说的，盼我们听了，不再是听了，是听见了，听明白了，听到了心里面。请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特别我们这些已经认罪悔改、已经信靠你的人，在每天过日子的时候，我们愿意成为你美好的见证，我们愿意及时的为你做见证。请你来帮助我们，我们感谢你，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